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人生的路上，无论是追求梦想定是在职场的搏杀，我们都总会遇到一些好似不解的考验。今日的节目，我会分享两个透过放下执着去改变命运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欧洲55岁的创作者，他后生那阵追名逐利，直到中年经历了太太一场大病，偶然接触到法轮大法，他才真正明白到原来真正的自由是源自于内心无执着。而第二个故事，我们会去英国一个高压职场，一位每日被业绩逼到唞不到气的大法弟子，他面对同事争抢客户，他由原本的痛苦逃避，到后来选择用微笑坦然让出利益，结果奇迹就出现，他的业绩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连身边最自私的同事都受到感动。到底修炼和放下可以为人生带来几大的心灵转变，就让我们去聆听他们修炼路上的故事。下面是白人大法弟子德阳自述自己的故事。我叫德阳，是欧洲白人，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药剂师，我哋系一个好典型嘅中产阶级家庭。虽然系咁，我嘅生活一啲都唔典型。由我细个开始，我就觉得自己系一个真正嘅探险家。我嘅第一个发现系科学。细个喺学校嗰阵，我订阅咗科学杂志，又会自己做科学实验，组装电子零件。我可以一个人花好几个钟头去学习同埋计划点样解决问题，完全可以100%集中喺自己嘅事情上面。我非常嘅热爱科学，我屋企人都深信我大个之后会好似爸爸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并冇咁样做，因为喺科学入面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后我很想用写作来表达自己，我会写一些特别的信或者诗送给和我亲近的人。去到青少年时期，我觉得我可以将自己写的诗唱出来，于是我就组织了一队乐队，我成为了一队摇滚乐队的队长兼灵魂人物。我是负责主唱和弹得不错的低音吉他。在我20岁出头那阵，我是一个聪明、不易妥协、生得有几英俊的后生仔，是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观。这一切都反映在我的音乐入面。凡是有机会听过我的音乐的人，都会爱上我的音乐。我是极之有潜力成为一名摇滚明星，但我冇咁样做。在军队服义务兵役的期间，我冇花太多的时间跟其他人聚在一起，他们都觉得我个人好古怪。每逢星期一的下午，军人会获准放假出军营，其他人全部分秒必争地去找消遣，一就是喝酒，一是就找女仔。而我就用我的假期去了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带着一大沓书回宿舍，只要一不用值班，我就会搏命地看书。 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写自己嘅书。喺我服完兵役之前，我写咗人生第一部小说。嗰年我系19岁，翻到屋企之后，我继续写作，同时亦都继续玩音乐。人哋觉得好玩嘅事，我全部都觉得好无聊。当我嘅朋友喺度享受人生嘅时候，我喺度努力实现紧自己嘅梦想。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啲非常重要嘅事，一啲伟大嘅事，一件可以震撼全世界嘅事。我亦都好清楚，自己一定要专注喺嗰件事上面，先至会有伟大嘅成就。就咁样，我放弃咗我嘅音乐生涯，解散咗乐队，全心全意专注喺写作上面。或者我有成为名作家嘅条件，但我从来都冇出过名。我20岁嗰年堕入咗爱河，我之前其实冇乜恋爱嘅经验，但我一见到佢就即刻知道佢就系我嘅另一半。我哋结咗婚，仲生咗2个小朋友。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嘅梦想。我好无私咁为咗佢放弃咗一切，咁多年嚟嘅写作、作曲同埋我嘅明星梦，我变成咗一个普通人，打份普通嘅工，生活喺爱与恨、恐惧同兴奋之间。我活喺生活当下，而唔系活喺永恒之中。当你为咗现实生活而活嘅时候，时间真系过得飞快，仔女长大，我哋变老。我由后生嗰阵，几乎好似一个僧侣咁嘅人，变成咗一个世俗嘅人。世界上嘅一切事情都会影响到我，难道唔系咩？社会上不公不义同埋失去自由嘅事，将我伤透。而我偏偏又冇能力去改变任何事，我必须要日复一日好痛苦咁忍受落去。我个人变得好尖锐，好唔平衡，好愤怒。我永远只会睇到每个人每件事嘅错误同埋唔好嘅一面。嗰啲日子真系一啲都唔好过。然后有一日，我突然开始谂，我到底是怎样放弃自己的梦想？我是怎样失去一切自由的？到底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特别？定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我决定要再试多次去实现我的梦想。在我40岁那年，我完成了我第二部小说，本书被一间大出版社出版，而且终于为我带来了我一直以来很渴望得到的认同感。我认为这个是我可以改变世界的最后机会，所以我继续疯狂地写。就在我43岁那年，我第三部小说出版。我开始写剧本，我非常的忙碌。但当我将视线移开个键盘，望向这个世界嗰阵，我发现世界并冇变好。人类为咗少少利益就去发动战争，亲兄弟变成仇人，警察被视为最大嘅罪犯。而堕落的人反而好似圣人咁，俾人崇拜，周围都充满住憎恨、大话同埋欺骗。到底目的系啲乜嘢？到底点解我会喺呢度？我而家55岁，我个人生可以话系一帆风顺。人生嘅目的同意义已经完全截然嘅唔同。到底是怎样改变的呢？等我慢慢讲给大家知。在中国古代，人们将修身养性称之为修炼。 咁样乜嘢先至叫做修身养性呢？西方文化明白点样可以提高心性，呢、这个通常系喺宗教入面佢哋讲，一个人试图按照宗教嘅原则去行事，尝试去悔改，同埋唔好再犯同样嘅错误，并透过祷告希望上帝因此会接你去一个更好嘅地方。好多宗教都系喺基督前后传入西方嘅，同时亦都有好多唔属于宗教嘅修炼方式，但呢啲都唔算系修炼，因为佢哋冇同时去修养身体同心灵。喺东方有各种各样唔同嘅修炼方式，例如印度嘅各种瑜伽，或者中国嘅气功同武术。啲人往往会认为武术系为咗同敌人作战，或者用嚟自卫。如果呢个系真嘅话，咁点解要喺修道院里面练习呢？你需要喺山顶嘅修道院里面守卫啲乜嘢人呢？其实呢个系因为佢本身就系一种修炼嘅方式。以前嘅修炼者会远离世俗，孤孤独独咁去修炼，咁样就带出一个问题：绝大部分嘅修炼方式喺历史嘅口传心授过程中，都失去咗最重要嘅一部分。就是它真正的内涵。太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明朝时期的张三丰传出了太极的动作，但太极真实的内涵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所以今时今日，很多人练的太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修炼呢？我不认为是。现代人只是将它当作一种健身的方法，而完全无法达到修养身心的目标。他们甚至连太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至少法轮功是我从过去13年的修炼入面所学到的东西。这个修炼方法是所有方法之中唯一一个完整保有它原始纯正的动作形式和内涵的功法。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位西人同修修炼之后的喜悦。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在中国，法轮功相当之出名，但在海外就不是。那到底我是怎样得知这个特殊的修炼方法，又是怎样很偶然地发现它的呢？有一天，我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商务旅行，那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当地正在举行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会议，整个城市被严密封锁，直升机在上空飞来飞去，游客沿着狭窄的街道行。在这一片喧闹骚动之中，有一件特别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30几岁的男士在旅游景点隔离，是远离晒所有圈机，他双腿盘坐，闭上双眼，他面上的表情非常的平静祥和，他似乎一啲都不介意零下20几度的严寒气温，同埋条街上面的纷纷扰扰， 佢就好似坐喺一个鸡蛋壳里面咁样，我个目光一下就被佢紧紧咁捉住咗。佢个朋友行过嚟我度，由佢嘅口中我得知系有一大群人喺中国遭受迫害紧，人数系有数以千万计。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那里打坐做抗议，讲真相告诉人知被迫害的事。这班人原来是法轮功的修炼人。你们有没有听过法轮功？上个世纪90年代，法轮功公开传出，并且在中国迅速传播开去。在1999年，中国共产党怕他们的人数和受欢迎程度大过自己，所以中共要镇压他们。自此之后，有很多人在中国因为这场迫害而失去生命，很多人遭到严重的迫害。出于这个原因，国外的法轮功修炼者用和平的方式将这件事公诸于世，当中还包括功法演练。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从来都对任何精神层面的事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我确实很关心人权问题。我多谢他们提供的资讯，还很高兴地接过了传单。但是在跟住的两年入面，我完全没有看过那张传单。有些人成日说人总是在生活入面奔波劳碌，我的时间都花了在我家人的紧急情况上面。我太太怀疑自己患了重病，她去做身体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她被告知是末期肺癌。他爸爸以前都是死在同一种疾病。我们很清楚西医是无法治疗的。在那阵时，我突然想起修炼这件事。他们之前是提过在中国有很多患重病的人是透过修炼后好翻晒。这种修炼方法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好幸运地在柜桶找回那张法轮功传单。我和我太太一起学习练功的动作，并开始修炼。同时间，我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我完全被震撼。它一点都不是那种故作玄虚，刻意将真正的意思隐藏在啲模棱两可的文字背后，好等那些作者制造一种自己好有学问的形象。本书是直接又简单，是用现代的语言直接了当地讲出来，而且有科学事物去佐证，我非常的兴奋。这个感觉就好似睇紧一部推理小说咁，想一气呵成读到最后，去找出边个系凶手。就咁样，我用咗一晚嘅时间就读完《转法轮》呢本书。我对呢个世界嘅睇法立即变得开阔，我对当时嘅感受依然记忆犹新。就系世界并唔系仅仅局限于这个叫地球的细小尘埃上面，围绕住地球的空间亦不是冷冰冰、黑暗、不友善的空间，它是高级生命的家园。它们的本能是真、善、忍，它们的层次越高，就会显得更加的慈悲。浩瀚的宇宙体当中包括无数的行星、星系和真空以及相关的现象，就好像黑洞和白矮星全部都是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我应该要点样去调整身体，先可以形成好似宇宙一样咁协调嘅状态呢？透过呢啲伟大嘅修炼方法，就系咁简单。我哋开始修炼一个月后，我太太发现医院嘅测试结果原来搞错咗，佢个人系好健康，之后佢就冇修炼啦，佢停止咗。而我就一直修炼到而家，喺修炼后，我就系世界上最富有嘅人。透过修炼，我获得咗好多无比嘅健康，即使系少年时期都未曾拥有过嘅充沛体力，喺面对任何危机之下，都可以放松心情去解决问题嘅能力。再加上对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的理解，以及通晓由古至今的哲学家们一直渴望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你认识的人入面，有哪个敢讲自己是拥有这一切？我想除非他是在这里讲疯话，但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非常的理性，而且仲系好踏实。我以前系一个梦想家，但我而家唔再只系做梦。我嘅生活系好简单，我每日朝早会练功120分钟，咁样做可以净化我嘅头脑同埋身体。呢个比起夜晚瞓觉更加令我得到放松，因为当你瞓觉嘅时候，你的脑细胞其实仍然是很活跃，但是当你打坐嗰阵，你的杂念是会消失的。我亦会花几个钟头去学法，其余的时间我就好似其他人一样翻工，同屋企人共度时光。真正令到我的生活变得简单，是冇咗需求的欲望。就好似喺以前嘅生活，当夏天一到，我心中就会突然之间有一种好想逃离城市嘅欲望，会订晒各种旅行计划去海边或者上山。而家我唔需要去逃避任何事，无论我身处喺边度，我都觉得好好。无论点样，我都感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买不到的，亦都赢不回来的，只能够透过修炼才可以得到。自由就是没有执着，这个就是所有真正修炼方法的真谛。现在我对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我过去对科学、文学、音乐的探索亦都是一样。虽然我从来冇成为一个科学家、音乐家或者著名嘅作家，但呢啲全部都系我人生道路上嘅一个踏脚石。如果冇咗佢哋，我今日系冇办法成为而家嘅我。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我有能力去改变事情，我会选择等佢哋保持原状。唯独除了一件事，就是法轮大法的传单被藏在我柜桶底，足足放了2年。这件事现在我知道了，时间到底有几咁珍贵。我对失去了的2年感到非常的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当初会毫不犹豫地即刻加入那位打紧坐的年轻人的行列。跟住我哋去睇另一位修炼人的故事。当呢一位修炼人放下执着、松容进退的时候，佢得到的又系乜嘢？就让我哋一起去聆听佢的故事。我的工作环境竞争压力比较大，每日都有要完成的业绩，每个星期会做一次的小总结。如果你的名字用红色标记，那就代表你没有完成任务。 你会被要求俾经理写一个简单嘅报告，讲明你下一步补翻缺欠业绩嘅计划。每个月仲要开会，如果业绩差得太多，经理嘅关注同埋压力亦都会随之增多。咁样嘅生活成日令到我满腹牢骚，有时候心里面忍得好辛苦，就会忍唔住向妈妈倾诉。每逢呢个时候，妈妈总系讲一句话：等你收得好，情况就会唔一样。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呢位同修又点样喺法理上面悟，而后将自己个工作环境变好啦。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节目。我似乎真系记住咗妈妈呢一句话，开始慢慢收起抱怨，将心思放翻喺修炼上面。就连朝早嗰段简短嘅化妆时间，我亦都会坚持听法。工作亦都好似我预料咁样，开始变得顺利，业绩唔再系遥远嘅目标。曾经的压力亦都悄然地消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当我每日按部就班地完成修炼的事，我会感到异常高兴，仿佛心里面有了一种踏实感，确信第二日的工作一定会顺利。相反，如果我在修炼上面有所偷懒，我又会变到焦虑不安，认为第二日必定会陷入麻烦，业绩冇办法完成，甚至可能遭到经理的训斥之类，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的福分冇咗，每日开始就变得谨小慎微噶。渐渐咁，我嘅执着越嚟越重。如果喺我努力完成三件事嘅情况下，我生活中依然出现种种波折同埋唔顺利，嗰阵我就会陷入深深自我怀疑。我会谂，我喺度好好修炼紧吗？到底喺边度出咗问题呢？呢种困惑持续咗好耐。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但问题却依然冇答案。喺工作上，同事之间争夺顾客嘅情况经常嘅发生。业绩目标高，员工数量多，而资源却非常嘅有限。于是每个顾客都变得系额外嘅珍贵，仿佛系一枚决定胜负嘅筹码。被无数目光牢牢地盯住，我从来不愿意同同事争抢客户。我认为修炼人应当守住的就是不争不抢的心，但是现实却总是将人推向对立的边缘。如果不争，就可能完成不到任务；如果不完成到任务，就担心会被解雇。这样的矛盾令我渐渐萌生辞职的念头。后来我同一位同修交流，对方的提议是你根本不应该在那里翻工，那个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待的环境，我们怎可以同常人去争夺这些事呢？他的话影响到我，亦都无形之中加深了我离职的念头。 后来我将自己嘅谂法讲俾妈妈知，我话我真系唔想做落去，太难啦，每日都咁样，真系好攰。妈妈听完之后，只系好平静咁回应咗一句，佢话：既然系师傅安排嘅路，点会等你做唔落去嘅？呢句话听落系好平常，却意外咁触动到我。我开始反思自己呢份工，由面试到入职，一路顺利到几乎唔似系偶然，更加似系一早被安排好嘅。呢、这个唔系净系师傅为我准备嘅咩？我开始静下心嚟反思自己，揾出咗好多被忽视咗嘅不足。我将修炼当成咗儿戏，冇为修炼而修炼，反而系有带住目的，似乎系为咗工作顺利而修炼，为咗得到福分而修炼。平时遇到利益损失嘅时候，自己讲系自己嘅嘢，唔会丢。但呢个只不过系用嚟安慰自己，而唔系真正做到咗坦然同埋放下。我想师傅将我安排呢份工作，自有佢嘅心意，冇麻烦又点样去提高？冇痛苦又点样去消炎？我开始思索，系咪可以喺不争不抢当中稳妥咁完成任务？然而，如果任务嘅推进离唔开竞争，一味退让只会等经理为难，因为佢亦都有自己嘅嗰份业绩，唔可以因为我而令佢受到损失。喺弟发弟子嘅角度上讲，并冇做到善。喺上人嘅角度讲，嗰、那个亦唔系克己谦让，而系失职。呢、这个不由自主咁喺我心底里生出疑惑。呢、这个问题简直系冇得解嘅难题。然而师傅总系会用妈妈嘅嘴点化我。师傅讲过，佢话有啲人修炼，佢觉得啲难好大，其实并唔大。你越觉得佢大嘅时候，佢就会变得越高大，你就越细。你如果唔在意，唔将佢摆喺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乜嘢？唔好理佢。一放下嘅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得细啦，你就变得大，你一步就过去啦。上面一段系出自李洪志师傅嘅释离法会讲法。师傅嘅呢一段讲法就好似醍醐灌顶一样，喺我心境困惑时变得清亮明朗。我抛弃咗所有嘅谂法同埋顾虑，同时记住自己系一个修炼人。我曾经因为完成唔到业绩而难过，但后嚟明白，如果系靠抢走人哋顾客嚟成就自己，嗰份业绩嘅背后，其实系其他人嘅落寞同埋难过。呢种完成终究做唔到真正嘅善。我想，如果呢份难过非得要由边个嚟承受，咁就由我嚟啦。至少我知道我行嘅系正路。喺面对同事抢占我嘅顾客时，我已经唔再将不满写喺面上，而系以微笑坦然让出。每当见到业绩未达标嘅同事，我愿意将自己嘅顾客转让俾佢，甚至将成交嘅业绩归喺佢名下。然而我并冇因此而有所损失。过去我成日需要费尽唇舌，先至可以勉强卖出两三样产品，而家大多数行近我嘅顾客，往往会购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人嘅商品。 甚至是以往的两倍之多。正因为是这样，即使我接待顾客并不多，但亦不影响到我完成的业绩。就在这个悄无声息的转变当中，大多数同事都出现了变化。似乎这个是不需要语言，我们是无形中达成了某一种的默契，彼此之间少了争抢，多了体谅，少了计算，多了成全。我们开始在工作当中彼此谦让，曾经绷紧的神经现在渐渐的松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的气氛，同事之间的关系亦都渐渐开始亲密。有一位同事，大家都不喜欢跟他一起做事，他总是不顾其他人的感受，抢走所有的顾客，因此每个月的销量冠军总是他。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如今的他竟然开始将自己的顾客主动地分给我，甚至有两次将自己卖出的产品寄在我的名下。我要以善意和慈悲来感动世人，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唯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唤醒他们，引领他们走向得救的路。愿所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能够随师父完成使命，走向辉煌。听完了上面的两个故事，不知大家又有些什么的启发呢？无论是塞尔维亚的作家对人生意义的寻觅，定是英国同修在职场惊涛骇浪之中的松容进退，他们都告诉我们知，原来当你肯退一步，真正放下心中执着的时候，眼前的难题就会变小，而你的心胸就会变大，路自然就会越行越阔。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